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感谢神。虽然我们不可以同弟兄姊妹一同回到教会一同敬拜，但是神给我们仍然有机会在家中在线上来到去敬拜。我们再一次同心，我们祈祷仰望上帝引导我们。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各位配得一切称赞尊荣赞美的上帝。主啊，你曾创造生命，亦都拯救生命。今次我们能够被称为神的儿女，是何等大的福气。主，我们敬拜你，因为你的慈爱上达诸天，你的信实直到穹苍，我们都经历了。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心上存感恩的心，知道每一天你都去敬拜你，去跟随你，知道按照你当得的敬畏，你都献上心中的敬拜和尊崇。如今主，我们今天在你面前，你都去敬拜你，虽然在家中，但是主啊，求你帮我们仍然诚实的将尊贵荣耀献呈给你，也都靠着你能够不受干扰，可以专心的你都去寻求你的面。主啊，求你赐下你的圣灵，无论你身在哪个地方，主啊，你引导我们的心，感动我们的心，叫我们更加的知道你是那位配得一切的尊荣的上帝，我们就更知道在生活行为上面，以我们的生活，以我们所做的事情献成祭品，作为对你的敬拜。求你施恩带领我们这段时间，让我们一同在你面前蒙恩。我们感谢仰望奉主耶稣圣名祈求，阿们。今天同大家一起思想的是圣经里面提到的历代至上，是他们怎样一起来去重建对神的敬拜，也都是怎样大家同人人一起侍奉，一起的将侍奉的生命传承下去。我想提就是我刚刚昨天我就去到买一些的莲花，很快新年了，大家都可以准备。咁我突然间发觉，原来莲花当中有一种花咧，系我好少见到嘅，就是向日葵。我买咗两支花屋企，发觉向日葵花系个花嘅框系非常之粗壮。我揸起上手嘅时候，发觉好沉重，应该唔系沉重，好重，而且系发觉系好茁壮、粗壮嘅一种嘅花。我就想翻一件往事啦。这件事很久之前，在中国内地的时候，有机会去到一些农村的地方，行下行下，突然间见到一大片的一些向日葵的花圃，很多向日葵。但是令我惊讶的就是这些向日葵花呢，是非常之大高，差不多好像我那么高，而且那个向日葵的花面呢，是一尺直径有多。我老是看的时候，发觉无数的这些向日葵花在我面前，我很欣赏这些的栽种。我发觉不是什么一些现代化的农庄的设施，只是一个很原野的一片田地在这里栽种这些花，但是每一朵花都是很茁壮地是成长。但是它们都有一个很明显的共通点，就是这些向日葵都是向着太阳生长，每一个花朵的方向都真的向着太阳。当时有太阳，我都看到那种情况。我心里面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就是向日葵能够茁壮成长，因为它向着太阳，向着阳光。我就想到在很多我们基督徒的人生生命里面，我们都很盼望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但要能够成长，基督徒的生命必定持定向准神的心，是单单是敬拜神，是单单是侍奉神。这个是你和我人生的方向，让你人生是每一天所做的事情成为对主的敬拜，对祂的侍奉，也都在你同弟兄姊妹同敬拜上帝的时候，你的心就好像向日葵一样向准主，而你领受他给你的生命的恩惠，可以茁壮的成长。 我想回我们教会很多年都一直说，就是我们的教会的首要的使命，就是要去敬拜神和见证传道，见证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都同时说两者之间仍然是敬拜神是我们首要的使命，在一切之上我们仍然以敬拜我们的主为我们生命的首要的关注。我们想想在一件事情，在关于复兴和关于敬拜的事上面，我想回一件事情，就是在大家都一定会记得，就是当主耶稣在旷野里面来到去面对着撒旦的试探的时候，当时撒旦用很多方式来到试探主，去到最后一个终极的试探，撒旦将主带到去高山，然后将万国和万国的荣华指给他看，然后你记得撒旦就说，如果你拜我，你俯伏并拜我，我将这一切都要赐给你。在当时圣经很清楚讲一句说话，主耶稣回答撒旦，他说撒旦你退去吧，完全不要接受这些的要求。然后跟着主就讲一句说话，经常继续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当拜主你的神，不是敬拜偶像，不是敬拜成功，不是侍奉这个世界，而是单单侍奉主。这个正正是你和我经历生命复兴的关键。人能够领受生命的复兴，是在乎单单的敬拜主。我们这段时间读的圣经《历代至上》，在里面有很多地方提及到敬拜。《历代至上》十五章当时提及到，当大卫成为了全国以色列国的国君之后，他第一件事情做的就是要将约柜迁回到去国家的中心耶路撒冷。很清楚表明一件事情，就是敬拜神是必定是人民生活的中心。后来大家都知道，当他国家巩固之后，他立定志向要为神建造圣殿，但是神告诉他知道，我要你将这件事情交托你的儿子去成全。大卫好接受，但是他很清楚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22-26章一路讲述的，就是他要你到去为这个圣殿预备了大量的建筑材料，准备好来到建筑一座宏伟的荣耀神的圣殿。但是第二件事情更加重要的，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兴起他组织一大群能够带领圣殿敬拜的领袖，来到在将来帮助以色列民是真正投入敬拜里面，预备他们去敬拜，也都安排了很多对敬拜的形式和人事的安排。你发觉在大卫的心里面很清楚一个方向，就是去敬拜神是建立国家最核心最重要的追求。一切的事情不是一些军事的设备，不是一些怎样政制的发展，更加重要的是能够建立敬拜成为整个国家的核心。讲起敬拜，我就会想起很多年前我自己有机会去到一些在内地在苗寨村里面的一些的朋友，他们住在山区很贫穷，也都其实都面对着很多其他民族对他们的很多的欺负。他们当中很多信得住，他们带我去一个地方，走了一段比较长的路，去到附近一个山头，然后他带我入去一个的山洞里面。我初初听他们讲话去敬拜一起聚会，我说为什么带我来山头呢？入到的时候我才发觉里面有很多弟兄姊妹，一个很大的山洞，他们在这里尝试敬拜。其实那个地方都不是几方便，当然大家要站立在这里没得坐，而且有些阴暗的情况，你挺难看到一些的诗歌纸，他们当时不要说诗歌集，也都更加没有 PowerPoint， 他们在前面有一张很大张的这歌纸，写了一些歌词在这里，但其实基本上你都很不清楚，因为很暗的一个环境。 但当他们一起唱诗歌的时候，我心是感觉很震撼。他们很大声地来唱，而且他们就算看不到，他们从心里面懂背诵那些诗歌，一路的唱诵，一路的赞美神，整个的神情，整个的声音表达，给我深深感受到那种敬拜的那种的诚恳，那种的投入。我不会忘记这个经验，我只是更加在后来的跟他们的相处当中体会到，一群真正敬拜神的人，他们在生活行为上面都会更加懂得去听从神，因为他们知道那位神是尊荣伟大的上帝，他们不敢去得罪他，也都更加乐意去听从他的说话。在圣经当你读到历代志的时候，你会留意到圣经历代志的作者，他编写很多有关于以色列人的历史，但对象是一群是已经被掳去到巴比伦的地方已经有70年的时候，然后他们回归到自己的国土的以色列民。这群百姓他们回到自己的故居故土，他们其实内心里面是很兴奋的，但是他们去到的时候会发现国土很荒凉，所谓百废待兴，周围都很多很多的需要，而且他们去到的时候发觉受到隔离的民族轻视他们，受到很多很多的威胁，他们觉得很失望，因为期望国家成为一个的军事强国，在那个时候可以复兴起来，可以能够重振以前的国威，但是他们很失望。当他们收到历代志的作者编写给他们的信息的时候，你发觉他们很清楚看到历代志的作者告诉他们知道，从开国的历史看，你就会知道复兴不在乎政治、经济或者是军事的壮大，而最重要的是他们会重建和神活泼的关系，重建对神的敬拜，对神那份的全心的尊崇，这个是真正带来复兴之路的途径。当你一路读到历代志的时候，你发觉他讲述很多有关于敬拜的一种的模式或者人事的编排，但是背后其实是指明一件事情，就是敬拜是我们真正得到复兴的途径。我们今天教会都面对着不同的困难或者说压力，香港的政治经济形势都有很多的转变，教会可能失去了某一些的保障或者某些特权，但是其实不重要，最重要的仍然是我们一群属主的人仍然持定对主的敬拜，是真是专一的侍奉祂，仍然领受神给我们那种生命的复兴，也都能够可以祝福我们所身处的社会。我想做一件事情，就是都是内地的情况，大家一定会记得内地曾经经历到文化大革命的事情，在1967至77年这10年的期间，教会经历很多的冲击，大家都知道很多或者绝大部分的教会是被封查，基督徒不再能够可以公开的承认自己的信仰，但在那些日子里面见到仍然有很多弟兄姊妹，他们暗中在家中在一些山洞里面来到去敬拜神，他们仍然去看圣经，没有圣经就抄圣经，然后在过程里面继续来到在他们身边的邻舍里面作他们的见证，很多很多这些见证的故事我们都听过。有人就说在这段时间教会应该会消失了，或者就算不消失应该会是有一个很冷漠或者是很后退的情况，但是历史告诉我们知道，这10年之间有人曾经做过统计，在文革之前的教会的人数和之后是增加了3倍那么多，有更多人信主，更多人在困难当中坚定自己的信仰来到跟随上帝，因为他们仍然来到去侍奉神，去敬拜上帝。 我们看回下今天的经文，当你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察觉到一个很重要的情况，就是每位弟兄姊妹，每位当时的弟兄姊妹，他们都承受了职分，一同在殿里面来到敬拜，来到侍奉主。在我们刚才都提过的第23章其中的第二到第五节，原来经文一路讲述到，就是大卫当时设立了和组织了很多的利未人，他们分别负责圣殿里面的或者外面的侍奉，也都带领全体的以色列人按着王的旨意来去敬拜。在这个的描述的过程里面，你会读到一段经文，就是大卫当时他去数点所有的利未人，30岁以上的，下底24节有提及，已经将个岁数降到去20岁，更多的人能够可以投入到去侍奉里面，分派他们做不同的工作。大家都会记得在上个主日我们提到大卫数点百姓，当时他所做的惹神的发怒，因为他所做的是出于他的骄傲，要依靠自己的军事力量来到去建立他的国家，但是反而带来了神给他的管教和审判。但是今次他再数点，但是他不是数点百姓，他是数点所有以侍奉神的人。而他这个数点的目的是要让所有的利未人都能够一同侍奉，每一个都侍奉。所以你看到后面的经文一路讲述到各种的利未人他们的家族的情况，很多的名字，很多的名称，刚才你读这些经文你都发觉不是很容易，但是这些名字记低的时候是有很大的重要性，表明每一个的利未人都是在当中被神所重视，来到将职分派给他们，让他们可以每一个都参与侍奉。或者你说我这样只是利未人而已，如果当我们小心读回旧约圣经的时候，你会发觉圣经里面特别有提及的，就是当时当民数记讲述到，就是他们出埃及的时候，神要去审判埃及，让埃及人的投胎的长子在当夜丧生的事情。大家知道当时所有的以色列人的长子因为羔羊的血的缘故，他们能够得到平安。神就说这些人他们蒙受我的赦罪，由利未人代替他们来去奉献自己侍奉我。因此他很不断地强调利未人是要完全归属于神，侍奉神。当然到我们今天，我们会很明白我们每一个属主的人都经历到主耶稣给我们的救赎，帮助我们，叫我们能够可以从这个的过犯罪恶当中释放出来。我们领受这份的救赎，因此我们不再属于自己，我们都归属于上帝，我们都侍奉神。每一个曾经经历过神赦罪的人，你是属于上帝的，你的生命是侍奉上帝的，是你当侍奉上帝。我常常都想起一节圣经，哥林多前书第7章23节里面讲，他说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不要作人的奴仆。不要侍奉了人，不要侍奉了这个世界，而是你生活一切所做的事情是侍奉各位用重价买赎你的主。首先我们读23章的时候，你会发觉圣经里面提及到当时大卫将3800个利未人，我们之前你会记得那段经文提到有38000人，其中有24000人是管理耶和华殿的事务的。你一路看的时候发觉里面大卫将这一群利未人分做4个单元，有4组，第一组刚才提及管理事务的，第二组他们就在神的殿当中作官长，作审判官。这些官长他们一方面负责圣殿的管理工作，经文也都提到他们同时负责有政务的工作，他们都同时在当中来到去负责。 然后第三类有提及的，刚才的第二类有提及审判官，这审判官也是圣经常常提及的士师，他们来到去在百姓当中审理百姓的争议的事情，也都是教导有关神的律法的事情。这些的官长审判官各司其职，在他们岗位上来到服侍，另外有在门口做守卫的，另外有四千人，另外是颂赞耶和华的。当你一路读的时候，你发觉哇都不少人，全部多少话38000人，使不使这么多啊？但你会察觉到圣经里面特别提到，在其中在圣殿里面做祭司和利未人的工作的一共24000人，这24000人圣经提到他们分做24个班次，你都去轮值，你都去服侍。24000有很多的分析指出，就是他们不是全年都一起做事的，而是分做24个班次，平均一个班次一年是会负责2个星期的服侍。在这个服侍过程里面，虽然是2个星期，但是他们平时有很多的准备工作，也都有很多是在自己的家乡里面来去继续不同的服侍。但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向，就是所有人都会参与服侍。因此你发觉后来圣经都讲及到，就算是那些颂唱的人，他们一路颂唱的时候，他们不单止自己颂唱，他是不断教导其他的人来到颂唱。这里有提及到的，大家刚才有看到了，在这里再讲，就是他们的弟兄学习颂赞耶和华，精通者数目有288，然后他们无论大小，为师的为徒的，一同抽签分了班次。你发觉就是无论师傅徒弟，师傅不会说我是师傅教了你们，你们做吧，不是，是他们无论师傅徒弟都一起分了班次来到侍奉，无论大小，无论父母辈或者年幼的，他们都一起来到参与侍奉。我想大家可能都会想起圣经在新约里面同时讲述这件事情，哥林德前书第12章第7节很清楚讲述一件事，他说圣灵彰显在各人身上，为要使人得益处。你留心是讲各人 each one， 每个人领受神给我们的恩赐去服侍，为要使整体得到益处。这一切都是由一位又唯一的同一位圣灵所运行，按着自己的旨意个别地，这里特别圣经翻译得很清楚，将原文原本有的意思个别地也都特别写明出来，是个别地分派给各人的。弟兄姊妹，不要当这个是只不过一个理论，这个是圣经真实的讲述，你和我是领受了神给我们的恩赐，因此你有责任去认识明白自己的恩赐，然后去负责任感来到去运用出来，因为是神对你的心意。当你去这样服侍的时候，你知道不单单是一些工作来的，你知道在这个服侍过程中，你正是敬拜上帝，不单止你和你的弟兄姊妹一起来到去敬拜，而是在你的服侍的过程当中，不断向神表达你对他的尊崇，你向他的敬拜。因此你留心，让利未人他们那种的侍奉的榜样都成为了你很重要的提醒。讲起刚才有一些的利未人，他们会是守门口的，与你读这些经文时，你发觉这些守卫大多数都是一些壮士来的，圣经描述他们是一些勇士，很大有能力，所以可以保卫住守卫住圣殿。我想翻一件事情，就是有一次读到关于司布真牧师，大家知道一位很著名的一位的牧师，在英国的地方，他的教会是很受神的赐福，很多人在当中得到很大的造就，因此很多人是慕名就会去到他教会来参观。 有一群的访客去到他们教会里面来到去参与他们的崇拜。崇拜他们很早去到遇到施布真牧师。他们说我们很感谢神，神使用你将很重要的信息一路传给很多很多的弟兄姊妹。施布真牧师没什么说话，但是就跟他们说，不如你下来看看我们的机房。这些访客很奇怪，为什么崇拜要看看个机房？但是他们落到去教会下低一层的地库的一个大的房间，他们一打开对门的时候，真的觉得有一些热气涌出来。但是那个不是什么的机房，有一大群的弟兄姊妹在那里祈祷。施布真牧师说，在每一次崇拜在开始的时候，还有很多是在进行的过程中，有很多大能的祷告勇士，他们是守卫住弟兄姊妹，他们祷告求神保守住，让弟兄姊妹不会受恶者的攻击，不会被难阻，心灵能够可以柔和，能够全心的来到归向上帝。我想回件事的时候，我就想回在圣殿里面的服侍，很多很多是因为弟兄姊妹的祈祷，各种不同的服侍，以致教会能够献呈美的敬拜献给上帝。今天你和我要思想，我们怎么能够运用神给我们的恩赐来到去敬拜去侍奉祂。跟着我们再看一看在圣经里面后来的其中的去到第25章的时候，提到很多很多的利未人他们颂赞和音乐的侍奉。25章讲述到当时大卫是委派了三个利未的家族，这三个家族大家可能都熟悉的名字，阿撒，还有是希曼耶道顿，是不是觉得都很熟悉的名称，是我们北宣家三个诗班的其中三个诗班的名称。当大卫来到委派他们来到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不单单是他们自己去敬拜颂赞颂唱上帝，而是他们是要训练其他那四千人，其他刚才讲四千人来到去一同来到去领导以色列人整体来到去歌颂敬拜神。圣经就提到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唱歌是跟住刚才你读到的25章第一节，唱歌在原来有个原来的意思是讲预言。其实你读翻旧约圣经的时候，会发觉圣经里面都多处有提及到，当人颂唱上帝的时候，是传出神的信息，不一定是他们是预告一些将来的事，而是他们在赞美在歌颂的过程里面是传出了神的信息。在里面他们更加能够带领子民一同的高举，一同的倚靠上帝。这个我们是见到众唱者所产生的那种很特别的一种造就生命的作用。原来你又察觉到在后来当圣经一路讲紧这些歌颂者，他们一边来到去唱颂，同埋他是不断接受培训的。所以在这里的第一节到八节25章这段经文里面，你会发觉就是他们是不断不断的接受培训，三次有提及到他们在父亲的指导之下来到去唱歌。然后其中的第七节就提到刚才我们讲到的，他们是学习颂赞耶和华，一路学习，然后有很多是学得好好，圣经讲精通者。但是当然不单止他们自己去颂唱，你会发觉他们是一代一代的将这种的唱歌颂赞的恩赐能力去教导其他的人，以致有更多其他人可以继续承接在他们的父亲，在他们很多的早一辈的人传递下来，而他们再传递这种的是训练来到给下一代。各位弟兄姊妹，在你的服侍里面留心继续去学习 接受培训，你都留心怎样你都去在你的服侍之余去培训其他人，特别下一代的弟兄姊妹，让神的教会是不会有断绝对神的敬拜，是继续有一代一代的人延伸对神的敬拜，对祂的侍奉。这个都是你和我的责任，一方面服侍，另一方面会是同心的你都去栽培帮助其他人可以来到去服侍上帝。在这里当你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你要察觉一件事情，其中在24章、25章这两段经文里面，大家都会留意到，就是那些做祭司的，那些颂唱的，他们都是设立了24个班次来到侍奉的，其他侍奉人员没有这种的班次安排，而特别是祭司和颂唱者是这个的24班次。你留意圣经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原来献祭和颂唱是并行相配合的，或者你可以说他们是同步配合着来到去侍奉，两者是不可以分割的。你会发觉到在圣经里面描述着对神的歌颂是一种献祭来的，而同样献祭是对神的歌颂尊荣的表达，以致是并行一致地来到向主神。因此你发觉圣经里面一路讲到很多献祭的事情，在很多其他的新在旧约的经文里面，常常提到你要留心你们献的祭品是没有瑕疵的。你一定记得圣经马拉基书里面旧约最后一段经文是不断提到以色列人，你们要小心不要将那些有残疾的、那些有病的祭牲献呈给上帝。神说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们是藐视着我。因此你发觉当人献祭的时候，他必须要留心所献的祭品是圣洁的，是公义的，是神所悦纳的。当你唱颂敬拜上帝的时候，你留心怎样让你的生命是一个祭品，配合着你所唱的诗歌献呈给神。当你献祭服侍的时候，你记得在心中带着一种对神的歌颂，一切是因为祂的恩典，因此将那种内心的赞美透过那种的献祭来到向神献上。弟兄姊妹，在我们的侍奉里面，一方面在整体来到敬拜，另一方面在我们不同的侍奉工作里面，你记得常常将美好的祭、圣洁公义的祭品来到献呈给主，你会蒙恩，上帝亦都会悦纳你所献祭。各位弟兄姊妹，我们读了这几段的经文，我想讲就是你发觉今天我们是一个很变动不安的社会，很多人都会希望寻求有安稳一些的生活，或者能够经济复苏，各方面有复苏，没错，这些我们可以努力。但你发觉对于属神的人来讲，最首要最核心的，当我们要复兴这个的社会，这个的环境的时候，仍然是要首先去复兴你和神的关系，仍然是将敬拜摆在你生命的核心地方，仍然是全心的去单单侍奉主，用圣洁的生命去侍奉祂。在那时候你会经历到复兴，以种你生命的复兴会延伸出去，成为这个的世界的祝福。弟兄姊妹，这段日子让我们不忘记敬拜上帝、侍奉上帝。我们一起来到再次同心向主祈祷。 我们是主，我们的神。我们知道虽然我们有很多自己的不足软弱，也都见到整个的世界有很多叫人担心的事情，但是主，我们不忘记你曾经说，主啊，地上洪水泛滥，你仍然坐着宝座为王。主啊，你的权柄统管着万有，你更加因为你的大能大力胜过人很多的软弱不足，仍然成就你的恩惠，赐福你的子民。主，我们敬拜你，尊崇你，求你这段日子你保守我们的心，我们眼睛不会单单看见环境，更加常常看到你自己的荣耀，你的尊荣，你的慈爱，我们就领受盼望，坚定地来去敬拜你，在一切的事上面作为对你的侍奉，在一切的事上面遵从你的心意。求天父带领我们众弟兄姊妹，纵使今天疫情的日子，我们未必能够回到殿中，就是你自己的子民当中来到敬拜，但是主啊，保守我们仍然心存敬畏，每一天以我们的行为生活献上对你的敬拜。所以听我们祈祷，奉主耶稣圣名祈求，阿门。